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在此向你问安，很高兴又在空中神学院里和您一起学习领受祝福了。愿神的慈爱恩惠伴随着你的每一天。今天是教会行政学第23课，郑大卫老师要继续讲教会中的治理，谈福音事工。我们基督徒都要传福音，传福音是我们的大使命，应该说是最大的使命，因为耶稣在这个使命上付了最大的代价。神不是用金银宝物来买赎我们，乃是用他独生儿子的宝血来买赎我们，没有任何的代价比这个更大了。耶稣给我们的两个命令，一，要我们彼此相爱；二，是要我们到普天下传福音。是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传福音，主的大使命是教会不可少的事工。来，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听郑大卫老师讲教会历史的起点与终点，和我们谈主的大使命，教会不可少的事工。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郑大卫。今天我们要继续讲教会的行政管理23讲，教会中事的治理，福音事工。上讲跟大家特别分享到有关教会治理当中团契的工作，团契的工作跟小组非常的相像，它的同质性比小组还要高。团契的工作如果做得好，可以借着团契在教会当中把整个牧养的工作、教导的工作、侍奉的工作都可以推动得非常的顺畅。有一些教会它有小组的工作，也有团契的工作，有一些教会他做小组工作他就不做团契的工作，或者有一些教会他做团契的工作就不做小组的工作。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现象呢？因为当我们在教会推动小组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弟兄姐妹归纳在小组里头，他已经有一个在教会当中一个小的团体，是他所归属的团体。所以如果你再来推动团契的工作，常常就会有重叠的现象，或者说让教会增加了许多许多的工作。所以有些教会呢，他推动小组的时候他就不推动团契的工作。同样的，有些教会觉得团契的工作既然能够发挥团契那个牧养带领造就跟培植的工作，那么他就只做团契的工作，他就不做教会小组的工作。那么而且他可以在团契里头仍然分小组，让一个团契特别是人数很多的团契他变成小组，那么在小组也在团契里头带领，那么这些都是一些教会可以参考的。没有绝对的标准说一定要怎么样才最好，所以牧养教会的同工就要跟同工们一起来商量， 到底教会要采取哪一种模式比较好，是专心做小组工作不做团契工作呢，是专心做团契工作不做小组工作呢，是让团契里头再分小组呢，那么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由牧养教会的人来决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接着这些小组也好团契也好，能够帮助教会达到教会应该有的一些功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讲教会中四的治理当中的另外一个部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讲到福音的事工。为什么我们说福音的事工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呢？因为我们从四福音当中，从新约的历史书《使徒行传》里头，我们所看到的是主非常看重这样的工作。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圣经，在马太福音28:19-20，主耶稣最后嘱咐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么在马太福音最后的时候，主耶稣他复活以后，很清楚的记载主耶稣怎么样把大使命托付给初代的使徒，也就是马上要建造教会的人，他要他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这些人施洗或者施浸，凡主所吩咐他们的，那么他都要教训他们遵行。这是讲到大使命，这是讲到福音的工作。然后马可福音16:15-16也有相似的一些记载，也是讲到主耶稣他怎么样在复活以后，在不同的时间向这些门徒讲了大使命。那里说到，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在这个主耶稣所吩咐的话语里头，仍然是讲到大使命，仍然是讲到传福音。然后我们从路加福音24:46-47，那里虽然是很简单，但是仍然是谈到这方面。那里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然后从耶路撒冷起直到地极。虽然是很简单的两句话，但这两句话就是要教会传福音，要我们看重传福音的工作。然后约翰福音20:21-23，那里主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要你们去传福音。你们赦免了谁的罪，谁的罪就赦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是讲到他们在传福音当中的一个权柄。所以我们看到四福音是不同的作者写的，是向不同的人讲的，但是他们都不敢忽略主耶稣最后跟他们讲到有关传福音的事。而且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从第一天晚上向门徒显现，到最后一次跟门徒告别，在不同的时间，他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用不同的方式跟门徒讲到有关传福音的事。所见主耶稣他非常非常看重福音的工作，也是今天每一个牧养教会的人，每一个教会不可以忽略的地方。然后到了新约的历史书《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他仍然是以这个作为一个起点，在《使徒行传》1:8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只等到 父所应许的圣灵来到，来到以后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路加他要写新约教会的历史开始的时候，他仍然是以主耶稣的大使命作为开始，所以四福音是以大使命为结束，而教会的历史是以大使命作为开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记载。从这些记载当中，当然我们就晓得主耶稣心目当中要门徒去行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福音的事工。主耶稣他复活以后，虽然有40天跟门徒在一起谈论神国的事，谈论神国什么样的事圣经上没有记载，其实我相信那些事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也相信那些事以后就是在书信当中给他慢慢的都表明了出来了，没有特别去提到，最起码在主耶稣复活以前的那段历史当中，复活以后的那段历史当中没有提那个神国的事是什么样的事，但是我们很肯定很有把握的就是主耶稣多次提到的有关大使命的事，因为大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万民，所以我们如果从四福音和历史书的一开始，我们从主的大使命当中，我们就看到那个大使命就是传福音的大使命，那个大使命就是要成为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大使命。万民怎么样能够做主的门徒呢？第一就是要去，马太跟马可都提到你们要去，去到哪里呢？那么在圣经上历史书上或者路加福音最后都告诉我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就是我们要去到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去，从耶路撒冷起一直到地极，我们要去这些地方做什么呢？要去传，传向什么人传呢？向万民传，向万国传，传什么呢？传主的福音，就是赦罪的道，就是悔改的道和赦罪的恩。那么这是让他们听到的，听到的什么？听到就是有关神的福音，有关这个悔改赦罪的道，这是福音大使命当中所要门徒去做的，也是要我们去做的。然后让他们听到福音以后，听到悔改和赦罪的道以后，他们可以信，他们可以相信，因为如果他们没有听到，他怎么相信呢？他相信什么呢？所以让他们听了以后，那么更要让他们相信，因为听到了明白了，圣灵感动他们相信了，那相信以后就要给他们施洗，给他们施洗，让他们因为信因为施洗而成为一个得救的一个信徒，然后接下来还要教导他们凡主所吩咐的都教导他们遵行。为什么还要他们遵行呢？因为要他们成为门徒，不单只成为一个信徒，要他们成为一个门徒，不单只让他们得救而已，而且让他们继续遵行神的话，让福音的大使命继续的透过这些信的人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传到世界的各处。所以当我们仔细来读新约的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教会的历史它的起点是从传福音开始，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使徒行传记载新约教会的历史，这个历史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是从传福音开始的，是从门徒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为主做复活的见证开始的。 开始的。而教会历史的结束在什么地方呢？结束根据马太福音24章14节，那里主耶稣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教会历史的终点就是当我们把福音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做主耶稣复活的见证。我们把那个悔改赦罪的道传给他们，当我们把这件事做完的时候，然后末期才会来到，也就是说到那个历史的结束就会来到。所以我们说教会历史的起点是从使徒行传1章8节那个地方开始的，教会历史的终点应该就是马太福音24章14节主耶稣所说到福音传遍天下来结束这样的历史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传福音这件事情，我们不是一个活动，不是一个运动，更不是一个口号，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情。因为主耶稣看重这样的事，主耶稣把这样的一个托付很清楚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交给门徒，让门徒去把这样的一个使命给他执行出来，而且告诉他们说，凡主所吩咐的都要教训这些人遵行。凡主所吩咐的，当然是主吩咐许多许多的事，但是其中一定也包括了把福音传给万民的事。所以教会从使徒开始，我们一代一代的，我们应当执行主给我们的福音的大使命，传福音给万民的大使命，这是教会非常非常看重的。所以有人说，如果一个教会他不传福音的话，无论这个教会有多少人，无论这个教会看起来是多么的兴旺，这个教会已经失去了教会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传福音。甚至有人讲得更严格一点，这个教会就失去教会应该有的功能。因为教会在地上不仅是成为一些相信的人聚会的所在，让他们在里头有一些属灵的活动，不但只是如此，更要紧的教会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负责牧养教会，我们参与教会牧养的工作，我们记得记得，我们是不是把这样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是当作是教会最最重要的工作。我们别的事情也许慢点做没有关系，也许做少一点没有关系，但是福音一定要成为教会非常重要的工作，是一个教会经常要做的工作，是要教会带领弟兄姐妹不断地去推行的工作。那么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晓得教会中我们在所有的事情当中，所有要做的事情，包括所有的聚会，所有的分组，无论是小组，无论是团契，这一切的工作离不开就是福音的工作。所以在这一讲里头，我们讲到福音工作，我们首先是根据圣经里头所记载的来开始，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一些在教会当中与传福音有关系的一些名词呢，我们来讲解一下。因为我们常常不知不觉把这些事情呢就混在一起，当我们混在一起不清楚的时候呢，我们在教会推动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让它很仔细的，很有效率的，让我们很广泛的让弟兄姐妹来参与来执行大使命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把一些我们在有关传福音，有关执行大使命这方面的一些常用的用语跟大家先来做一个分析。我们常常听到的，在教会当中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一种传福音的方式，我们称它为福音预工，就是预备的工作。什么是传 福音预备的工作了。什么叫做福音预工呢？一般我们来讲，就是我们不是直接的传福音给未信的人，我们不需要这些听到福音的人他决志信主甚至于他接触到这些，我们不一定就是直截了当的就把福音告诉他们，我们接触一些工作，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基督徒，有机会认识基督教，让他接着人生当中所遭遇的一些事情，让他可以有机会听到一点点福音，让他接着这些工作，让他可以认识基督徒所信的是什么，对他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可能是这方面的工作，就好像是在教会当中，在一些机构当中常常会办一些福音的杂志，这些福音杂志有时候如果是看重福音预供的时候，他不一定是在里头把福音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他可能接着这个杂志里头的许多文章，这些文章是一般的人他们会有兴趣的，他们愿意看的，当他看这些文章的时候，他好像是看一篇文章，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把一些福音的种子放在里头，让他有机会认识基督教，认识基督徒，认识基督徒所信仰的，让他也能够有机会解锁那些问题，就是他们很熟悉的问题，让他有机会思想到他们灵魂的问题，他们那个永远的问题。那么这是什么？这是一些福音事工。当他拿到这本杂志，他在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要求他说你要不要决志，你要决志请你现在就告诉我，然后我为你祷告，大概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只是让他看到这个福音的杂志或者一些福音的刊物，我们接触这些刊物也是同样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但是这个仅仅是让他认识一个很粗浅的，或者是让他有机会去思想到信仰上的问题，让他有机会思想到基督徒今天我们所谈论的一些事。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接着开一个音乐会，他如果喜欢音乐，我们请他来接着听音乐，让他有机会接触，特别在音乐当中我们让他听到一些圣乐的时候，让他知道这些圣乐里头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不单只是一些音乐而已，那是表达人心灵里头最深处所发出来的一些声音，这些声音是帮助他有机会从心灵里头去认识神的，去认识基督教的，认识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的。所以音乐会常常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地方，但是这个是福音预工，甚至有时候我们就请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请他参加一个餐会，我们称他为福音的餐会。在福音餐会里头，我们有些活动，我们不着痕迹的把福音传给他，这些我们称他为福音的预工。由于这些福音的预工，由于他多次的接触，说不定就在他心里头种下了非常好的一个福音的种子，到了某个环境某个时刻就可以收割了。第二，我们常用的一个名词就是传福音。什么叫做传福音呢？传福音就是把福音传给没有信主的人，这些人可能是已经听过福音的人，也可能是福音预工当中接触到的一些人，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传给广大的群众。这些人同样，我们传福音给他的时候，不一定要他决志信主的，甚至于多半我们没有机会让他这个信主的，除了一些特殊的情况以外。那这些传福音的行动有哪些行动呢？比如说我们带领弟兄姐妹到一些人群的当中去发单张，我们把单张发给他， 也许我们很简单跟他说，欢迎你到教会来受礼拜，然后我们就把福音单张传给他啊，也许跟他介绍一下这个福音单张大概是告诉他什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多半不会要求他就在那个时候来决志，因为他不可能在那边马上就看这个单张，或者说看完单张以后我们还有机会跟他谈到，除了少数的人会有这样的机会以外呢，多半就是只把单张传给他。那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呢，我们甚至于连接触的机会都没有，我们接着福音的广播，我们接着福音的电视节目，我们把这些福音传出来让他听到这些广播，我们更没有机会邀请他决志的。即使有邀请他决志，你也不晓得什么人决志的。也许我们在福音广播当中，我们最后跟他说，如果你受感动的时候，你可以现在跟着我做决志的祷告，你可以帮助他有一个接受福音的机会，但是你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有什么样的人决志了。那么我们在电视节目上同样，我们也许可以把福音传给他，甚至于最后邀请他做某个动作表示他的相信，但是我们同样不知道今天有什么人决志，有多少人决志，我们不知道的，因为我们不期待到这个地步。那么这样的一些行动我们就称它为传福音。第三，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布道。布道什么叫做布道呢？布道仍然是把福音传给没有信的人，但是我们不单只把福音传给他，我们给他决志信主的机会，不单只决志给他有决志信主的机会，而且我们可以当面看到有哪一些人他愿意决志信主，然后因为他愿意决志，表明他愿意决志信主，我们可以接下来给他有个人谈到的机会，我们有陪谈员来继续帮助他，我们还可以继续来追踪他，我们知道谁信了主了，我们知道他是在怎么样一种光景之下信了主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位信主的人是谁，我们会继续有机会去带领他做跟进的工作。那么这样的一些工作呢，我们常常就是称为布道。布道不一定在大的布道会里头很多人的当中举行，不一定是在教会里头举行，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个人谈到的方式达到这样的目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到公园去，我们看到很多人在那边比较悠闲，他在那个时候他不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可以趁着这样的机会跟他传福音，当他听了福音以后，我们也可以给他机会，他是不是愿意接受福音，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当他愿意了，我们可以带领他，帮助他做决志的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们还可以继续的跟进，知道怎么样帮助他能够到教会来，能够开始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或者说继续帮助他有更深的了解，然后可以参加这个洗礼，这都是一些布道的行动。那么用个人谈到的方式进行，我们也可以在一些信徒的家中举行福音茶会，就是邀请一般的朋友到教会来，也许他不习惯，他觉得很拘束，但是你邀请到朋友的家里面，他好像到朋友家里去谈话一样，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对他来说，他那个拒绝的可能性不大，他会觉得比较自然一点。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把他邀请到家里面来，但是我们就在他家里面参与基督徒的一个活动的当中，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传给他以后，讲员同样可以辅导，可以看看有没有今天这些听到福音的人他愿意相信，或者我们不用辅导的方式，这样在家里面吧，让他觉得很自然，我们可以在 传福音完了以后呢，我们有些茶点，跟他们一起吃茶点，要有人陪着他们，跟他做个人继续谈道的工作，来邀请他，让看他是不是愿意相信主。那么这也是一个邀请他决志的方式。如果他决志完了，我们也是可以继续来做跟进工作的。这些是什么？这些是可以让我们继续做跟进工作的。那么还有，有时候我们可以接受圣经函授的课程，让他接着回答一些问题，接着看圣经回答这些问题，让他认识什么叫福音。然后到一个时候，我们可以给他机会，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请你就告诉我们。然后因为他是函授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是谁，他住在哪里，我们可以在他信了以后继续做跟进的工作的。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布道的方式。所以布道除了布道会以外，我们有这些个人谈到福音茶会或者圣经课程函授课程，这些等等等等。但是布道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除了把福音传给未信主的人以外，我们有机会让他可以决志。他决志以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做跟进工作的，这些我们就归纳成一个布道的工作。另外一个我们也是常常听到的，我们称它为宣教。宣教什么叫做宣教呢？宣教其实真正的目的仍然是要别人听到福音，但是我们是宣教可能范围更广点。我们可以透过福音的预工，我们透过传福音，我们透过布道，透过这些不同的管道，把福音带给这些没有信主的人。你无论用哪一种，你只要把福音带给没有信主的人，这些严格讲起来都可以说是宣教。我们宣教有时候可以在本地宣教，在本地工作，在本地做福音预工，在本地传福音，在本地布道，这个当然这些都是宣教，这是本地的宣教。但是我们为了达到福音的大使命，我们更需要到外地去宣教。在外地，就是在本地以外的地方，我们来做福音预工，做传福音的工作，做布道的工作。所以今天如果谈到宣教的话，它的范围就更广了。宣教坚持到本地也可以，外地也可以。那么有最好的工作就是像福音广播，像这些电视的福音节目，这就是一些很好的宣教的方法，让我们在本地也可以做，在外地也可以做。你也可以让人可以觉知啊，你也可以知道怎么样去把这个福音预工，接着这些工作啊，接着文字的工作能够散布出去，这些其实都可以涵盖在里头。有时候啊，这些工作呢是环环相扣的。如果做得好的时候，福音预工预备人的心，可以接受福音，传福音，让他有更清楚、更深入的了解，不是只是一些外面的一些接触而已，让他很直截了当的听到福音。布道会让他有机会做那个当面的决定，可以让我们继续去帮助他，让他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一个教会里头的一分子。所以这些工作它是环环相扣的，我们可以重复的做，可以重复的加在这些人身上，无非是让他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得到福音。这是一个我们讲到宣教它涵盖的范围应该是比较广的。那么最后要谈到的一个名词呢，就是差传。差传跟宣教很多时候会混在一起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中文的翻译当中呢， 宣教跟差传是很容易混淆的，那么即使在英文的翻译里头，那么也是同样很容易混淆，甚至更容易混淆，因为他们都用一个字，都用 mission 这个字来表达。那么在中文当中，我们虽然不像英文用同样一个字，我们用了不同的一个词来表达，但是仍然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定义在那个里头。宣教刚才我们讲过，是个广义的传福音的方法。宣教包括这个福音预工，包括传福音，包括布道。我们的目的是让福音可以在本地传开，也可以在外地传开。我们可以让他们有觉知的机会，也可能不需要让他们有觉知的机会。那么只要做这些工作，我们做就是宣教的工作。而让福音要传遍天下，我们当然是可以透过宣教的。但是这样宣教的模式呢，如果我们进一步，我们差派宣教士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就称它为差传。什么叫差传？差传顾名思义的就是有差，然后有传，有人被差派出去。差派出去以后做什么？做传福音的工作。差派出去做什么？做宣教的工作。当我们差派宣教士出去做宣教的工作，我们就称为差传。差传，所以差传很简单的说，就是教会差派人到远方去传福音，使人有机会听到福音，使人有机会觉知相信主，使人有机会成为基督徒，使人可以得到神为人类所预备的救恩。这样的工作就是差传的工作，而差传的工作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不是透过差传，远方的人他怎么可能有机会觉知呢？他即使有机会听到福音，他不一定有机会觉知。他即使能够觉知，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去带领他跟进的工作，我们没办法做。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差传，因为差派宣教士、差派同工到远方去，不仅是宣教，而且给他们这样觉知的机会，让我们有继续跟进的机会，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达到那个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特别是一些偏僻的地方，是些没有教会的地方，我们更需要差派宣教士去到这些地方，让他们听到福音，让那些没有教会的地方，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听到福音。这样的工作就需要透过差传来做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说我们都要传福音，我们要执行大使命，但是你要传福音，要执行大使命，我们仍然有很多的讲究。求主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达到这样的目的。愿神赐福给各位。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 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